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东西经典对着看》。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正言第26章，题目呢就是至诚天命跟文王训天命。在前面五章里头我们讲过诚，那么这一章呢就要讲这个至诚。为了正确了解本章的这个旨意，首先应该注意到天这个字在这一章，并且在许多其他的这个儒家经典里也是一样的，有两种职位或者两种意义。一个呢是指那个自然的天，就好像我们在文章里头所说的天地山河。另外一个呢是指这个造物主的那个天，就是本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所引用的《诗经》的这个注子，那你说为天之命，无谟不已。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本章论述的那个次序，他先说那个至诚是无邪的，并且讲出它就是后果是什么，然后就说天跟地是按照至诚 运行的那个模范，随后才引用《诗经》那个《周颂·为天之命》这一篇来说明呢，至诚所以有这样深远的效果呢，最后是出于天命。而在我们汉文化的传统里头，训天命的这个模范呢是文王，就好像在仲永第18章里孔子说过的，吾犹哉其为文王乎。那么把握了这些重点，我们就不难体会到子思写这一章，就是仲永第26章，它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对于位格天的这个体验当然没有圣经启示的那样清楚，但是呢他援引中国最古老的经书，就是诗经，来表达他自己所说的出来说不出来的一种感怀。我们也真是觉得他是用心良苦了。反过来说呢，这一章把自大自然或大千世界所反映的那个至诚的后果，就用空间、时间以及时空的汇合，再以天覆地载、日月星辰、山岳河川、蛟龙鱼鳖来加以各方面的描述，这就大大的有助于信至善神的人不要太快地把世界的一切归到神的身上。原来呀，神造世界，特别是在造人的时候，他给了受造界几乎无限发挥的空间呢。我们只要想一想人的自由意志有多大的这个威力啊。这样去读去懂这一章，就是仲永第26章前面的那三段呢，我们一定会有更深的此体会了。那么下面就把这三段稍微解释一下。第一段，故至诚无邪，不邪在久，久在真，就是显露出来，真在悠远，悠远则薄厚，薄厚则高明，薄厚呢是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服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薄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无间，就是无穷尽，如此在不显而瞻，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所以这些简说呢都很好懂， 后来呢就聚成了民间传说的天高地厚或者是天长地久。至于悠久无间和不动而变，还有无为而成，这些句子不常听得到，却也深深的这个道家的这风味，也可以跟圣经所启示的那个至善神的属性呢啊相当的投合了。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尽也，一言就是那个成的意思，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就是不能测量。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幽也，久也，就是把刚才所说的都把它用在这个天地之道上面了。所以这一段把前面我们刚才解释过的那一切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综合，这就是第二段。第三段说，今夫天呢是昭昭之多，这许许多的观点呢，每一颗星是一个观点嘛，极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稀焉，万物复焉，这是讲天。今夫地一簇土之多，极其广厚，载花玉，就是花山而不重，震就是整，整乎海而不邪，万物载焉，这是讲地。后来在山，今夫山一卷就是一拳，就是一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石头之多，极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聚之，宝藏兴焉。最后讲到水，今夫水一槊之多，极其不测呢，就龙角龙鱼鳖鲤都生出来了，后才就积聚了。所以这一段推理的方式是次从小到大，从眼前的到遥远的，他仰首观天，低头看地，看着重重叠叠的山，澎湃的水，总觉得眼所见耳所闻带人到一个更遥远更浩大无垠的一个存在。正像圣经新约保罗写的罗马书信里头所说的，自从天主创世以来，那看不见的美善呢，都可以凭着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这是罗马书信第一章啊20节所说的。最后一段在引用诗经的话，说为天之命，乌目不已，目就是深远的意思，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呜呼不羡，就是文王之德之群，就是因为文王所以为文呢，群也不已。所以周文王被称为文王，就是因为他品德纯真，他但是不爱显露，不爱表扬自己，这样像无声的那个天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宗庸》第26章。子思所说的那个至诚，后来并且把文王周文王看作是这种至诚的模范，就是因为他是顺这个天命，天命就是有那么的高，那么的远，那么的深。所以下一次我们来继续讲第27章，再见。